好好多謝敬拜隊帶領我哋有敬拜嘅時間。好，弟兄姊妹平安。係啦，咁啊，都好感謝主帶領我哋咧完成咗之前馬拉基書系列嘅講道咧。我哋即係透過即係嗰個系列嘅講道咧，一齊去從經文當中咧去思想我哋點樣去即係轉回翻去上帝。咁今個星期開始咧，我哋會有一個新嘅講道系列。咁咧係透過唔同嘅書卷咧，我哋一齊咧去探討一個叫活得有望嘅主題喎。咁咧對將來有盼望咧好緊要係嘛？冇盼望咁樣去生活咧，就好似啊行屍走肉，或者咧一個今朝有酒今朝醉咁樣嘅心態。啊！不過講到盼望，今時今日咧，這個世界，我哋要活得有盼望，似乎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喎。咁咧喺三月嘅時候咧，聯合國就公布咗2022年全球幸福指數。咁呢個指數咧由6個唔同嘅指標去構成嘅，咁分別咧係人均生產總值啦、預期壽命啦、廉潔嘅觀感啦、社會支援度啦、慷慨度啦，同埋咧生活選擇嘅自由度。咁咧，香港喺146個國家同埋地區當中咧，就排喺中下游嘅第81位。咁咧，比上年咧就跌咗4位。咁咧，分析就話咧，香港嘅幸福指數嘅下降嘅原因咧。包括了貧富差距進一步的擴大，疫情影響市民對醫療系統的信心，防疫的限制影響了市民生活和日常的社交，社會聯繫和支援措施不足等等，似乎影響我們是否快樂、是否幸福，以及我們對前景的盼望呢，這些外在因素都有很多。而我們剛才說的這些因素似乎絕大部分都不是我們可以主動控制的。那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活得有沒有盼望，是不是都只能夠去受住這些外在因素的影響呢？今天我們會看的經文是以賽亞書11章1至16節。我哋咧嘗試從經文嘅當中一齊咧去睇下一份咧可以有把握嘅盼望喎。咁我哋咧先一齊去讀出今日嘅經文啦。係啦，好，從耶西的殘幹必長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結果實，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棍擊打全地，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作他胁下的帶子。野狼必與小羊同住，豹子與小山羊同卧，少壯獅子、牛犊和肥畜同群，熊要牽引他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犊與小熊同卧，獅子與牛一樣吃草，吃奶的嬰孩在餵蛇的洞口玩耍，斷奶的幼兒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聖山各處，他們都不傷人，不害民，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遍滿全地，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立足，列國的人必尋求他， 他安歇之所大有榮耀。當那日主必再度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餘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特羅、古實、以蘭、斯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他要向列國樹立大旗，召集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極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以法蓮的嫉妒必消散，苦待猶大的也被剪除。以法蓮必不嫉妒猶大，猶大也不苦待以法蓮。他們要飛向西方，撲在非利士人的肩頭上，他們要一同掳掠東方人，他們的手伸到以東和摩押，亞門人也必信服他們。耶和華必使埃及的海灣全然毀壞，他舉手在大河之上刮起了暴熱的風，擊打他，使他分成七條溪流，人穿鞋便可渡過，必有一條大道為百姓中從亞述逃脫生還的漁民而行，如當日為以色列從埃及上來一樣。
好，我們進入講道之前，我們先一起祈禱。七日天父，多謝你讓我們呢今天早上我們呢可以回到教會的當中，我們呢一起有敬拜你，一起呢有去閱讀主你自己話語的時間。主啊，都願意你自己的靈親自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呢都可以從主你自己的話語、你自己的信息當中得著祝福，得著鼓勵，得著提醒。主啊，求你祝福我們以下下來的時間，與我們同在，求你垂聽我們在你面前的祈禱。我們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赦名字祈求，阿門。在開始的時候，我想先去講一點經文的背景。以賽亞書顧名思義是用先知以賽亞去命名的一個書卷。以賽亞呢是南國猶大的先知來的，他呢是經歷了烏西亞、約坦、亞哈斯和希西家這四位呢猶大王執政的年代。而以賽亞先知所身處的年代呢正正是秘掳之前的一個時期。特別呢我們去看第一至十二章，即是我們今天會看的經文所在的一個大段落呢，是呢亞哈斯作王的時候所發生的事的。當時呢亞述帝國迅速的冒起，成為了整個迦南地區，包括了呢猶大和以色列一個重大的軍事和政治的威脅。面對這個威脅呢，先知他很多次的去警告亞哈斯，喂，不要靠跟其他的國家去結盟呢去應對這些威脅，反而呢要真誠的去倚靠耶和華。但是呢亞哈斯他沒有聽，他先呢是尋求亞述的協助去應對呢以色列和亞蘭的攻擊，後來呢他又嘗試跟埃及去結盟呢，想呢去聯手一起呢去對抗亞述。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整个的历史背景。在正式进入到第十一章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去看看前两节，即是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的经文。经文呢是这样讲的，是看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猛撞削断树枝，巨木必被砍下，高大的树必降为低，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必被大能者伐倒。高大茂密的树林啊，给人一种呢很有生气的感觉，是吗？啊，自己很强大之余呢，他亦都保护了很多的其他的动植物，成为呢他们栖息的地方。咁呢这里所说的树枝啊、 巨木啊、高大嘅樹啊、稠密嘅樹林啊、黎巴嫩啊呢啲嘅形容，其實咧都係同對應住咧以賽亞書第二章十二至十七節咧，同埋六章十三節呢兩處嘅經文，其實咧都用過呢啲嘅形容。去比喻嘅咧係猶大喎。而呢啲高大啊、稠密啊，就係咧比喻猶大嘅自高自大啊。但係呢個高大茂密嘅樹林咧，係突然之間俾人斬曬落嚟，一下子咧乜嘢都冇曬。講嘅咧係神透過亞述嘅攻擊去審判咧自高自大嘅猶大喎。成個畫面從一個啊充滿生氣，變成一個啊，好似冇曬盼望，冇曬生氣，好似咧冇曬未來嘅一個嘅景象。啊，帶住一個咁樣嘅畫面，我哋入到去十一章，我哋咧睇到嘅係一個翻轉，一個咧由絕望去到盼望嘅一個翻轉。喺第一節咧咁樣講，佢話從耶西嘅殘幹必長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结果实。啊，呢度讲嘅系尼赛亚应许嘅一个序幕，情形咧就好似可唔可以去翻上一张 PowerPoint 啊？头先我张相嗰度系啊，唔该晒。系啦，个情形咧就好似呢张相咁样，啊，系一个俾人毁灭咗，好似毫无生气嘅一个树林里面，啊，其中一个嘅殘幹生出了一枝很小的嫩枝，這枝嫩枝啊將會發展成為大衛和他整個後裔的一個的王朝，還有呢之後後來的尼賽亞為整個民族整個世界帶來盼望。啊，當我們去看這張照片的時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感覺，如果啊，這個綠色，剛才我們看到這個綠色的這條嫩枝是生在一個很高大茂密的森林當中，其中一棵樹近住地下的一個樹幹，啊，我估呢應該沒什麼人會注意到它。當我們呢只顧是去抬頭去注目住這些高大的樹木的時候呢，我們很難去留意到地下發生的事。但是當所有東西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個小小的嫩枝就成為了我們的焦點。所以當我們在困難，我們覺得沒有可能、沒有盼望的時候，我們去定睛去看神的作為，或者我們會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到盼望。經文提到這枝的嫩枝是從耶西的殘幹生出來的。耶西，啊，在我們的印象當中不算是什麼大人物，是吧？事實上其實聖經對他都沒有什麼描述，我們除了知道，啊，他是大衛的父親，知道，啊，他家有牧羊之外呢，其實我們對他沒有什麼認識的，啊，但是呢就是由這個名不經傳的人物，他生出了大衛，成為呢聖經當中最重要的大衛之約的開始，成為了呢尼賽亞應許的序幕，成為了呢最偉大的盼望的開始。耶西這個名字會令我們想起撒母耳去他家裡去找大衛的時候的情景。耶西他將大衛七個的哥哥逐個這樣帶到撒母耳面前，撒母耳見到大哥以利亞的時候，覺得呢，啊，他的外表很有君王的樣子和風範，聖經呢說他外貌俊美，身材高大，廣東話俗語說，啊，不打得都看得，是吧？啊，偏偏無論是他還是其他七個的弟弟呢都不是神所揀選的，因為呢神在撒母耳記上十六章七節他是這樣說， 佢話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其實咧，成件事如果由人嘅角度去睇咧，其實都好令人意外嘅。神最後揀選嘅係最唔受父親重視，同撒母耳食飯都冇諗住嗌佢，最細嘅嗰個細佬喺屋企負責放羊嘅大衛。啊，亦都令我哋諗起，其實耶穌呢位嘅尼賽亞，同樣都係出生喺一個名不經傳嘅家庭，係嘛？佢冇錢，冇名望，亦都咧冇咩顯赫嘅地位。但係咧，佢可以令我哋好輕易嘅去將焦點帶翻去應許本身，而唔需要任何嘅包裝。喺度咧，我想同大家去睇下國際知名嘅科技公司。蘋果的聯合創辦人，亦都咧係佢哋已故的行政總裁阿喬布斯 Steve Jobs。我哋咧無可否認，佢係一個好有才華的人，係嘛？無論係創業啊，去研發一啲嘅產品啊，去發布銷售等等，佢各方面咧都好成功，可以咧話係為蘋果去開創咗一個新嘅時代。我相信可能在座當中都有不少人有用或者用過蘋果的產品。喬布斯他在2003年的時候發現他患上了胰臟癌，他做過很多次的手術，亦都曾經試過不同的治療，包括食齋、素食、針灸、草藥、果汁排毒，甚至有報道說他曾經向這個通靈師去求助，但全部都沒有用。而他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工作狂，去到人生最後的階段，他行路都有困難要人扶住，但是他仍然在做事，見不同的人。去到2011年10月5日，喬布斯在他家裡面離開世界。他在遺言當中他這樣說，他說作為一個世界500強公司的總裁，我曾經叱咤商界，無往不利，在其他人的眼中，我的人生是成功的典範，但是除了工作之外，其實我的樂趣不是很多。去到後來，財富對於我來說已經變成了一個習慣。這一刻在病床上面，我回忆起我的一生，我发现曾经让我觉得无限得意的所有的社会名誉、财富，在即将来到的死亡面前呢，全部都变得暗淡无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在深夜的时候，我很多次去反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去重新估价，已经失去了价值，那我现在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呢？即是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比不到我的是什么呢？他说到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怪物，就好似我一生的寫照。弟兄姊妹，我們很想去找盼望，但到底我們在找著什麼呢？很多時候當我們看盼望，我們會看到很多外在的條件。撒母耳他看到的是外貌，喬布斯他看到的是財富、是名字，我們看到的可能是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可能是學歷、人工，有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等等。但是真正的盼望不是世界這些外在的條件可以給到我們，而是由一個名不經傳的殘幹所生出來 在人咧睇嚟好矮小、好脆弱嘅一個嫩枝，就係呢個尼賽亞嘅應許，先可以俾到我哋喎。我哋咧繼續去睇跟住落嚟嘅經文咧，我哋會發現啊，好多地方原來咧係對應住以賽亞書咧前面嘅一啲經文嘅喎。其實咧，以賽亞書第九至十二章呢幾章嘅內容咧，都是講緊尼賽亞的預言，而十一章呢一章嘅經文很多嘅地方咧，其實都是對應住第九、第十章的經文。第二節首先講到咧呢位尼賽亞的特質，經文話咧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我哋咧睇到作者佢以耶和华的灵，再加上三组每组两个嘅描述，即系咧总共七个嘅描述咧去描述呢一个嘅灵。有学者咧就认为系代表住尼赛亚里面嘅呢个灵咧系一个拥有完整嘅特质嘅灵。喺旧约嘅当中咧，耶和华嘅灵降喺某个人嘅身上。是一個很特定的描述的，除了我們知道代表神的同在之外，其實也都代表那個人他被賦予一個帶領、管理、拯救百姓、為百姓爭戰的一個這樣的角色。這個描述呢通常是用在一些特定的士師、君王、或者先知的身上，而這個呢正正是經文所指出這位尼賽亞的使命來的。在這裡呢我們先去看看這個降在尼賽亞身上的靈是一個怎樣的靈。首先頭一組的描述智慧和聰明的靈，在聖經當中啊，我們提到智慧和聰明呢，我們最先想到的會是誰？所羅門是吧？他咧喺夢中去向神求智慧同埋聰明，好使咧佢可以判斷百姓。其實咧喺聖經當中，智慧同聰明咧，從來都同我哋今日所講嘅智商，即係 IQ 啊，係冇關係嘅，而係指咧敬畏神、認識同埋明白律法，亦都係以此去作為我哋行為同埋判斷嘅一個準則。第二組的描述是謀略和能力的靈，對應著的是九章六至七節尼賽亞的預言，相信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兩節的經文，這樣講話啊，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两节经文跟我们讲些什么呢？其實係話俾我哋聽啊，最重要嘅謀略同埋能力係按住律法公平公義咁去管治百姓。呢、這個從來都同我哋個人嘅能力係冇關係。最後咧，第三組嘅描述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啊，相信都唔需要我多解釋。箴言當中咧都兩次去話俾我哋聽。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尼赛亚拥有的这些特质带来的是一份带领百姓去转回神的盼望。为什么转回神的盼望是这么重要呢？刚才我们说九至十二章是尼赛亚的预言，九章头半章是预言这位为我们而生的婴孩，然后呢由九章八节开始一路去到十章四节是描述犹大的自高自大和叛逆，当中呢包括了神对犹大领袖的四个责备，而这些呢也都是犹大走向灭亡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神興起亞述去攻擊猶大，以致呢出現那一幅整個樹林都被人斬了的這幅的景象。而尼賽亞所帶來的是一份可以重新轉回神，一份呢扭轉咒詛的盼望。第九到十章的經文呢，我們不會詳細看了，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可以之後自己呢去看看這兩章的經文。簡單來說呢，神對猶大領袖的四個責備呢，分別說他們驕傲自大，他們呢對百姓，特別呢是對困苦貧寒的百姓呢不公不義，互相吞吃，同埋呢帶領百姓呢去行錯誤的道路。而十一章三節去到十四節的經文呢，其實都是對應緊呢四個責備嘅。第三節講到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對應的呢是神對猶大領袖的第一個責備，驕傲自大。這裡他不單止說尼賽亞呢敬畏耶和華，這裡呢是說他以敬畏耶和華為樂。我不知道這個呢是不是都是大家的心態，但是我相信呢這個或多或少都是我們真實的經驗來的。我記得呢我讀神學院的時候，我就經常都會聽到同學呢說一句說話，越早信服越早舒服。我們呢很多時候，我們面對很多的事情，我們都靠自己的經驗方法，但到最後呢卻是搞到自己遍體鱗傷。但是呢尼賽亞可以扭轉，他教導我們不需要搞到自己那麼筋疲力竭遍體鱗傷，他帶來一份以敬畏神依靠神為樂的一份的盼望。去到第三節下半節一路呢去到第五節，一連串的描述一路說話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不憑耳聞，以公義審判貧寒人，以正直判斷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棍擊打全地，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以公義作腰帶，以信實作帶子。描述的都是尼賽亞怎樣用公平公義去治理世界，特別提到即使是困苦貧寒的人呢都能夠得著正直公義的對待。正正呢是對應著神對猶大領袖的第二個責備，不公不義。特別呢是第九章當中同樣都提到困苦貧寒人他們受到的不公義的對待。的確呢不公義的事情是會牽動我們。我們講到開始的時候呢提到的幸福指數是嗎，負責的聯合國機構去解釋，其實這些指數不是去看一些的淨數值，什麼意思呢？其實香港一個例子，其實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是不低的，但是貧富差距是會令到幸福指數下降。我們呢有時看到一些新聞，譬如是清潔工人要在廁所裡面吃飯，老人家推住一大堆紙皮去賣，做一日咧都唔夠開飯，呢啲咁樣嘅新聞咧，我哋都會覺得好嬲，好無力係嘛？尼賽亞嘅管治帶嚟嘅係一份扭轉世界嘅唔公義嘅一份盼望。去到咧第六至九節咧，描述咗一個好特別嘅景象喎。當中包括了不同的動物，這些動物原本是有些原本是很兇猛的，是會捕獵的，例如是裡面提到野狼啊、豹啊、獅子啊、熊啊或者毒蛇啊，這些動物它原本是會傷人會害物的，而另外一些動物是溫順的，包括了一些小綿羊、小山羊、牛犊，這些動物本來 是被捕猎的对象，但是这里指出尼赛亚将这一切都去扭转过来，万物可以和平共处，连原本是捕猎和躲避捕猎的这种关系呢都可以变成、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睡觉，一起去吃草。这一幅的图画表达的是世界上面所有的人，无论什么种族，都可以因为认识神去化解一切的仇恨，和平共处。对应着的是神对犹大的第三个责备，说他们互相吞吃。要化解仇恨呢不容易，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讲过，甚至我自己的经验，我都觉得原谅真的不容易。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不是我的见证，是讲的呢、在二战的时候，在二战全面爆发之后呢，纳粹他逐步地去侵占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希特拉上台之后呢，开始在整个欧洲的境内呢，他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将大批的犹太人送入集中营，在里面呢被虐杀或者直接送到去毒气室被毒杀的 犹太人呢，相信是占了当时在欧洲境内的犹太人的三分之二。这个见证是一个叫做 Corrie Ten Boom， 中文译作彭柯丽的，他是一位的荷兰人，在荷兰被德国攻占之后，彭柯丽一家他被犹太人躲在他们的家的密室去保护他们。事情被揭发之后，他的全家都被困了，捉了去德国一个叫雷温斯布吕克的集中营。去到集中营之后，饥饿、审讯、羞辱、虐打，还有呢每日十几个钟好像奴隶一样的工作呢，一路这样去折磨住他们。彭柯丽的姐姐呢也都在集中营当中呢是死亡。后来呢彭柯丽因为集中营一个书记呢的笔误，即是写错东西呢，他呢去获释，在二战结束之后他成为一个演讲家，周围呢去传扬基督的福音，鼓励人呢去放低仇恨，带着爱呢去宽恕曾经伤害自己的人。有一次呢彭柯丽他去到德国某一间教会去传讲饶恕的信息，在聚会结束之后呢，有一个人呢拨开了所有的人群去走到去彭柯丽的面前，在那一刹那他在集中营所有的回忆呢都回来了，因为眼前这个人呢就是当年有份虐待他姐姐的一个肉卒。他心里面想，就算神呢原谅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呢，我都绝对没办法原谅他。对方呢去向彭柯丽去伸出手，他说呢、你分享得很好，虽然呢神原谅了我们所有的罪，但我都是想亲耳听到你一句说话，你能不能够原谅我？这一刻彭柯丽他的内心在那里翻滚， 他心里面想，难道你一句的说话就能够抹去姐姐受尽折磨致死的痛苦吗？他内心经历一个很激烈的交战，他剩下来在心里面去向主祷告，但是那一刻他觉得呢都是没办法原谅对方，他可以做的就只是跟对方去握手。就在彭柯丽他很不情愿地去伸手去跟对方握手的那一瞬间， 我感覺到咧，彷彿一股暖流由佢嘅膊頭傳到佢嘅手掌心。我感受到神好濃烈嘅愛充滿咗佢嘅內心，呢股醫治嘅力量咧，讓佢真正嘅去放低仇恨，原諒咗對方。我哋原諒的確係唔容易。如果容易的話，主耶穌亦都不需要付上咁大的代價。佢帶嚟咧呢一份能夠將一切仇恨、一切的傷害、一切的遺憾都能夠扭轉過嚟的能力同埋盼望。經文呢度咧特別描繪了一個嬰孩、一個孩童的形象。呢、這個嬰孩咧。經文講到話啊，佢可以牽引呢啲動物，可以咧按手喺呢啲動物嘅頭上面，可以咧馴服呢啲嘅動物，叫佢哋咧唔傷人、唔害物。嬰孩呢個形象喺以賽亞書咧一啲都唔陌生。頭先我哋睇過第九章尼賽亞嘅預言都講到啊，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喺以賽亞書當中咧。尼賽亞都是用嬰孩的形象出現，而這個尼賽亞的管治，我們看到不是依靠在世人眼中的勢力、權力甚至武力這樣去管治，而是好像嬰孩一樣很柔和、很謙卑，甚至在人的眼中是很軟弱，卻是能夠馴服這些傷人和害物的勢力，叫到萬民、萬物都可以和平共處，為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去到第十至到第十六節，整段都是對應著神對猶大領袖的第四個責備，就是帶領百姓行錯的路。第十節一開始經文說，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之后呢十二节再一次讲到他要向列国竖立大旗。尼赛亚呢成为了神的大旗，招聚人呢去跟随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起上星期教会旅行的时候呢，我想去召集我团契的弟兄姊妹来影相，哇，但是个码头好多人，那我把声音又不够大了。咁咧有頂姊妹就同我講：，喂 ，Michelle 應該好似旅行團啲導遊咁樣揸住啲旗仔喺度揈咧，咁大家就會睇到啦咁樣。啊，係喎！如果大家咧有跟過旅行團嘅時候，都知道咧，個導遊上車第一件事會同大家講咩啊？會 show 支，會攞支旗仔出嚟俾大家睇係嘛？喂，呢支就我哋旅行團嘅支旗啊，認住上面寫住啲咩啊，個團號係幾多啊咁樣。咁你去到邊睇住支旗跟住我行啊？唔好咧跟錯其他旅行團，唔知行咗去邊咁樣。啊！呢度尼賽亞成為咗啊招聚列國、招聚萬民嘅大旗。呢支大旗唔係旅行團導遊嗰支，好似 A4 紙咁細嘅旗係嘛？係咧，萬國萬民所有人都能夠睇到，都要跟隨嘅大旗。弟兄姊妹，這個世界呢有很多大旗，有金錢的大旗，有權勢的大旗，有名譽的大旗，有地位的大旗，但是呢只有尼賽亞的大旗能夠帶領我們去走回去正確的道路，去轉回神，帶來呢真正的盼望。我們都要在這麼多的大旗當中去作出選擇，真正有能力可以拯救萬民的，可以拯救我們的，不是那些、看來很強大屬於世界的大旗，而是呢在人看來是軟弱的尼賽亞的大旗。我們呢有沒有跟隨到正確的大旗呢？這支的大旗這位的尼賽亞，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不是生在什麼富有的人家，也不是生在什麼顯赫的家庭，他是以一個謙卑甚至在人看來很軟弱的嬰孩的樣式來到世界， 佢嘅出現喺人睇嚟咧係一啲都唔起眼，卻咧係成為咗世人最大嘅盼望，成為咗咧招聚萬民跟隨嘅大旗。而尼賽亞所招聚嘅係一班同樣嘅喺世人睇嚟好軟弱嘅人，一班嘅愚民，一班流散被趕散嘅一班人。佢哋咧可能會覺得啊，好難從世界或者從依家身處嘅環境去睇到盼望，亦都覺得可能好難靠自己去揾到盼望。但係尼賽亞所帶嚟嘅盼望，正正就係我哋唔需要啲乜嘢外在條件，唔需要為自己去爭取啲乜嘢，更加唔需要同人爭，要爭贏咗，要達到某啲嘅條件先能夠得著嘅應許。呢啲通通都唔需要，亦都唔能夠帶嚟盼望。尼賽亞嘅盼望係一份喺軟弱無力嘅人嘅生命當中扭轉一切嘅盼望。早兩個星期咧，我參加咗一個神學院同學嘅安息禮。呢個神學院同學咧，佢喺入學嘅時候其實已經經歷過一次嘅癌症。癌症的治療咧，為佢帶嚟咗好多嘅後遺症。喺神學院嘅時候，佢因為骨枯咧，佢成日都要用拐杖，甚至有時咧要用輪椅去出入。放假嘅時候，當我哋啊諗緊啊去休息或者去玩，或者咧要喺實習教會籌備啲咩活動嘅時候咧，佢卻係喺醫院咧去接受手術。雖然係咁，但係咧佢喺所有嘅同學嘅印象當中咧，佢都係好喜樂，成日咧面帶笑容嘅一個人，因為佢分享過啊，佢好感恩，好開心咧，神俾佢第二次機會去接受裝備去侍奉。佢咧有心理準備，可能隨時會復發，但係佢話啊，神俾佢幾多嘅年日，佢就侍奉幾多嘅年日。咁今年嘅年初，佢嘅身體咧就一次出現問題。去到十月的時候，他回了天家。在他的安息禮當中，有不同的人去分享他生命的點滴。當中最令我感動的是他這一年幾以來所侍奉的年輕人的一個分享。提到雖然他的外表很軟弱，他的身體有很多限制，但他對神的信心卻是很堅強，從來都沒有動搖過。雖然咧，佢喺呢班嘅年青人當中侍奉嘅年日只係短短一年幾嘅時間，但係佢嘅生命係著實咁樣影響咗呢班嘅年青人。呢位分享嘅年青人提到啊，佢喺我同學軟弱嘅身體當中，實實在在咁樣睇到喺佢生命裡面嘅主耶穌所帶嚟嗰份真實嘅盼望。同埋生命嘅大能，弟兄姊妹，經文講到列國嘅人必尋求他，當中咧提到啊，佢伸手救翻自己百姓當中所剩，佢召集萬民，亦都召集自己百姓當中嘅愚民，佢召集以色列被趕散嘅人，亦都召集分散嘅猶太人。尼賽亞呢支嘅大旗，佢帶領一切願意跟隨佢嘅人去行正確嘅敬畏神、公平公義嘅路。無論分散喺世界各地咩嘅地方，無論係咩人，只要願意都可以嚟跟隨呢一位能夠扭轉一切、帶嚟盼望嘅尼賽亞。在十三到十五節再一次提到尼賽亞要扭轉一切的仇恨，神的子民要合一跟神一起審判不信服他的勢力。經文提到的非利士、以東、摩押、亞門，這些都是在舊約當中經常出現去攪擾以色列，使到以色列人離開神的勢力。但是這裡說這一切不信服神的勢力都要被審判、被趕散。 再冇任何嘅勢力可以阻礙人嚟到神面前，就好似埃及都曾經攔阻以色列人去侍奉神，但係神咧就伸手去擊打埃及，拯救以色列人離開呢個勢力，去到應許之地去侍奉佢。而家神都一定會好似當日一樣，再次去施行拯救。再冇任何嘅勢力能夠攔阻萬國萬族嘅人歸向尼賽亞。神呢已經為萬國萬民開咗一條道路，只有願意嘅人呢，只要願意嘅人呢，都可以嚟到尼賽亞嘅面前。弟兄姊妹，世界呢好多外在嘅事物，可能呢都曾經為我哋帶嚟一時嘅盼望，但係呢啲盼望卻係虛幻嘅，即使幾努力去爭取，都可能呢會隨時變化，隨時會失去，不是我們可以把握。但是今天我們講到的題目是有把握的盼望，這份盼望不是世界可以給我們，只有這位尼賽亞，這位道成肉身來到世界，為我們釘上十字架，用自己的寶血成就了救恩的主耶穌基督，能夠俾到我哋呢份系一份可以扭转一切仇恨、一切伤害、一切遗憾嘅一份盼望，系一份喺最软弱、最唔起眼、最唔可能嘅当中最伟大嘅盼望。弟兄姊妹朋友，呢一刻你系咪揾紧生命嘅意义？你是不是在找一份的拯救，一份的盼望呢？神已经为我们开了道路，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走上这一条通往尼赛亚的应许和盼望的道路，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去得着这一份能够扭转一切有把握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好多谢你，你呢透过昔日先知带给我们的信息，也都是主你自己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看到真是世界很多外在的条件，但是呢这些都不能够给到我们一份真正的盼望，只有主你自己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一份能够扭转一切、扭转一切的仇恨、伤害、遗憾的这份的盼望。主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条道路，就求你去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无论是认识你的或者未认识你的今日只要我们愿意的，我们都可以走上这一条的道路，来到你的面前，去得着这一份我们生命当中最伟大的，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这份盼望。主啊，就求你去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个愿意跟随你的人，都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找到、去看到这一份的盼望。主啊，就求你呢这样的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